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至二十五节，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神奇妙的计划。从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神奇妙的计划。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有三个小点，这三个的小点就是神用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计划，第二是神用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计划来成就了他旧约中的应许， God used an awesome plan to fulfill his Old Testament promises。 第三就是义人约瑟顺服了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大点，我们来看神用了不可思议的计划来做什么呢？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就是神成为人，这是所有的与我们与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神成为人，神来找寻我们，而不是人来找神。所以真正的那一位的神是曾经道成肉身，就借着玛利亚与约瑟道成肉身成为人来拯救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神。而最奇妙的更不可思议的就是神借着约瑟为过门的妻子玛利亚来实现这个的计划。虽然约瑟与玛利亚他们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就是有夫妻之实夫妻之实就是还没有洞房花烛夜虽然他们就是有婚约但是在对犹太人当时他们的那个眼光之中他们已经是结婚了虽然他们还没有洞房花烛夜但是他们就是在当时候的情景他们已经是结婚了，只是还没有洞房而已。神就借着这个童贞女玛利亚就怀了耶稣基督，这是今天有一些的人他们不可以接受也不可以相信的。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做的。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由圣灵感孕了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不是圣灵，你们不可以有这一种肮脏的头脑，就是圣洁的上帝的灵与玛利亚同房，然后结果生下耶稣基督，这个是大不敬不是这样的解释。而是在 上帝的灵圣灵呢，就用着他的创造的能力，使圣子耶稣基督就怀在玛利亚的腹中，所以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基督神是不与人结合的，那一种的结合是肮脏的结合，那个是希腊神，那希腊神跑下人间跟找到美丽的女子跟他们洞房，然后结果生下的怪胎，那个是肮脏的，那个是污秽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所以神就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就第一就是上帝成为人，第二神就借着一个童贞女，就是她 She is a virgin从来没有接触任何人的，结果生下了耶稣基督，这是神很不可思议的计划。我们看第十八节至十九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她受辱，就打算暗中与她解除婚约。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他们已经许配了，而许配对当时人而言就是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虽然还没有洞房，但是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问题来了，约瑟怎么知道就是玛利亚怀孕了？怎么知道？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节的话，你会知道就是玛利亚曾经有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她说她要怀因圣灵怀有一子，这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这位的耶稣基督。所以玛利亚很可能就是他说主啊，愿主你的旨意成全的时候，他心甘乐意就是顺服上帝的计划。所以当他慢慢的肚子慢慢大的时候，他很可能圣经没有告诉我说很可能，我揣测我估计他应该是会告诉约瑟，说约瑟我怀孕了。这约瑟你吓了一跳，你给我戴绿帽子因为对当时人的人而言突然间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这个怀孕我都没有动过你，你怎么怀孕了？你是不是给我戴绿帽子？所以当然玛利亚一定会跟他解释，不是的，是有天使加百利向我显现，告诉我我将要因圣灵怀孕怀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会相信吗？ 你会相信吗？如果有一个人，你的女朋友未婚妻，有一天跑来告诉你说，我怀孕了，而是天使向我显现，结果这个的孩子不是我出去外面与人乱搞的，我还是童贞女，但我怀孕了，你会相信吗？所以你就在从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约瑟，他不愿张扬使玛利亚受辱，结果他暗中就什么打算解除这个的婚约，他是个异人。如果你是约瑟不相信，这样更何况是真的约瑟呢？对不对？而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约瑟的一个的举态。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处理？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很可能很苦读，我很可能很有怨恨。我说这个的人，这个女人真的不像样，还这样的欺骗我。从来从古至今，先知们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竟然告诉我童贞女会生子，她可能忘记了一段，有一段的隐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里面，童贞女要怀孕生子，她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到，就好像我们经常读经，但没有意识到那个经文的意义。结果，她的内心当中可能是很苦读的。你欺骗了我，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会怎样做？你很可能会像，你不会像约瑟一样，你很可能会带这个喇叭出去告诉所有的人，我这个与我还没有过门的妻子为跟他同房，我们还没有成为的妻子就有怀孕生子啊。按照旧约的律法，你们知道应当要如何的来行吗？用石头打死他。我们来看到生命记，以前中国是用浸猪笼啊，对不对？浸猪笼，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生命记》22:23-24，《生命记》22:23-24，如果有个少女本来是处女，已经许配了人，有人在城里遇见了她，和她同寝。你们就要把他们二人带到当地的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那少女该死，是因为她虽在城里，却没有呼叫；那男人该死，是因为他玷污了邻舍的妻子。这样，你就把那二从你们中间除掉。当然，今天我们新加坡的律法不许可你这样做，但是有时候，当一个的人，他发现他最爱的那一位不忠于他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疯。所以曾经有新加坡的一些的人，新加坡也是有恶人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曾经就有一个人发现了他的老婆不忠，结果把他，然后做什么呢？煮咖喱，不懂是不是咖喱，但是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你所爱的那一个的人对你不忠的时候，你就真的恨不得姐妹们就可能会拿剪刀就咔嚓剪掉了，就把他阉了。所以约瑟是个义人，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是什么，心里衡量琢磨，他可能肯定是在痛苦当中，但结果他就在思量的当中，他就想要暗暗的休了他。为什么呢？如果他张扬此事的话，玛利亚所要受到的耻辱是极大的。虽然他很可能是不相信，他肯定是不相信，所以他要休掉他。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约瑟是一个的义人。我们来看哦，20-21，他一直想着这些事，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当约瑟要休掉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的梦，而在梦中的时候，使者就显现，就告诉他说，玛利亚所生的是耶稣基督，是将来要救赎神的百姓脱离罪恶的那一位。所以结果约瑟他就知道了这个的计划， 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神给你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在约瑟的眼中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但如果神给你这个不可思议的计划，你会怎样的回应？你会怎样的回应？你有可能你会说，神啊，你不要找我好不好，有这么多的人，你找其他的人。如果你是女的，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过门，你就生孩子，结果你给人发现了，你要承受的那个羞辱是可能是很大的。如果你是男的话，你愿意吗？你很可能会说，神啊，你不要找我，你找其他人就好。你很可能会说，这个的重担太大了，我负担不起了，你不要找我，你找其他人。所以很长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们要侍奉他的时候，要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内心里面就会挣扎说，主啊，你不要叫我，你叫其他的人，不要找我好不好，什么人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要找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不是这样的，约瑟是顺服了上帝这个的不可思议的计划。有时候神给我们的计划是真的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很长的时候，你为了一些的事情你求神给了你，应于你，有些时候你为了一些事情求的时候，神却不给你。怎么开门，怎么敲门说，主啊，你给我，你求你给我这样的事情，神就不要给你。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有吗？有。但如果你刚刚信主的，你会发现的东西就是，你通常你祷告的时候很灵验的啊，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似乎什么东西祷告都会有的啊，大多数的时候啊，当然是不是每一个的人呢、啊、有特例啊，但是你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你信主越来越久的时候啊，很常说不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求的时候神不给你，有些时候是神有其他的计划给你。有时候你说我有 plan A， 神我要这样计划，你看按照我这样的计划是好的，好的无比的，真的很好，上帝你一定要给我，神说不给，我要给你的是 plan B， 这样。如果神给你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你会怎样回应？不要，上帝不要找我，千万不要找我，你找任何人都可以，你安排任何人都可以，就是不要找我。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他知道天父上帝的旨意是要他去上十字架，他挣扎，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盼望我们也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 May thy will be done in me， 愿你的旨意成全。第二个的我要与大家分享，就是神的计划就成就了神在旧约中的应许哦。你在接下来你看第22节到第23节，马太就这样的写，这整件事情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她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一段的经文哦，你看马太说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而这一段话其实是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7章14节，我们一同的来翻、哦、以赛亚书7章14节，以赛亚书7章14节，在教会的圣经是1012页。以赛亚书7章14节，对不起，14节。翻到，请听我念。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那、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一段的经文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而以赛亚先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到来之前是700年前，就是离我们现在约2700到2600年，在耶稣的时代，耶稣还没来的时候是700年前的事情。所以结果神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说了这个的预言，结果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结果这个的应许，神在旧约中的应许就被成全了。 神就借着这个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就成就了他整个的旧约的应许哦，就是他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的诞生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我们看，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经文第23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的女儿也知道上帝与她同在，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的知道是很不一样的。你说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但是我告诉你，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考验你是否真的相信上帝与你同在。打个比方哦，我的女儿每次知道说上帝与我同在，有一天我发现她看了一些可能广告有一个鬼片的时候，结果当天晚上她回到家的时候，关灯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哇，她死都不要睡觉，她说她很害怕。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上帝与你同在？她说我知道。你知道上帝会保护你吗？她说我知道。你知不知道上帝是很有能力的吗？那些任何的鬼妖魔鬼怪都不能伤害你。她说她也知道，但是她说我就是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否担忧？你是否害怕？你说传道人你会不会担忧？你是不是每次信心都在高峰里面？我说不是的，真的。那天好像要我们就是要做那个装修，我们要把那个的 partition 就是假墙要把它拆掉，结果因为那个假墙是透到屋顶上面的，结果就是在这个的 false ceiling， 这个叫什么天假的天花板啊，这就是我的中文不太好，这是 false ceiling， 透到上面。结果要拆这个的 partition 的时候，这个的假墙的时候，我很担忧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的这面的假的天花板。结果那天我就一直打电话给清安，因为清安说他会找工人帮我们一通的来拆结果我也担心了，我担心很多的事情。但是就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深深的要提醒自己，当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面临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深知就是神就是与我们同在，安慰我们，保护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当你真正的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退缩，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神与你同在，这是何等大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没有盼望。不相信的话，有一天我带你们去医院走走看，那些患有癌症的，他们要离世的，他们都很害怕。唯有那些深知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得着救恩的，他们是带着喜乐与平安的心情而离世的。最近我的岳母她被验尸了，就是她的肝有一个肿瘤结果我就跟我的岳母说岳母你好不好就是吃多点菜，不要少一点吃一点肉甚至可以的话就不要吃肉。结果我的太太就说你更应该吃菜，因为你不吃菜，因为我是不爱吃菜的。那结果我就回应他，我是刻意的，我在我的岳母面前刻意的讲得大声一点，因为我不怕死，所以我是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的岳母是很害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啊，他遇到问题，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是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所以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有圣灵内住的时候，当你死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是回到上帝那里与他同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被提升回天的时候，他就赐下了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内心当中了，就真真实实与我们同在，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每一天我驾车的时候，我遇到忧心的事，我就向神祷告，我在厕所的时候我也向神祷告，我无时无刻我都能向神祷告，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所以当天使兼使者借着梦，神就借着这个梦让使者告诉约瑟说，以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位就是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上帝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活在我们人群当中。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神只来了一次，而第二次他要来的时候，他是要审判我们万人。所以盼望就是我们真的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你就从这一段的经文说，你就看到神就借着这不可思议的计划成就了旧约的应许。神应许什么？上帝要与人同在。弟兄姐妹，将来我们要面对面的见我们的上帝，真真实实的与他同在。我们看第三点，我们看第24节、25节。约瑟睡了，就照着主的使者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只是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孩子起名叫什么？耶稣。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不是每所有你做的梦都是上帝所给你的丰富。如果你把所有你做的梦都是当成上帝给你的吩咐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很大的偏差。所以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偏差到一个的地步，就是所有他做的梦都是上帝给他的吩咐，这是不对的。约瑟怎么肯定这个的梦是上帝托付给他的呢？最起码他有两个的事情很可能。第一个是我估计的，就是当玛利亚把这个的事情告诉约瑟的时候，当上帝借着梦，就是这个的使者把这个的事情揭开来的时候，他发现跟玛利亚所说的一模一样，这是其一。第二点就是他有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以他来印证了这的确是上帝的计划。所以当你做了一个的梦的时候，我说你要真的要印证，不要把所有的梦都当成是上帝给你的计划。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太过胡闹了，他可能就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结果他梦了他跟她在一起幸福快乐，他说这就是上帝给我的计划了。我说这是大逆不道啊，真的。因为圣经说你要忠实于你的妻子、你的太太，所以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你要去分析，你要去审核，你要去判断。所以基督徒做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但你要去断定所以不要堕入一种的偏差。我们也不要落到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上帝不借着梦，再也不再借着梦向我们就是透露他的心意。我觉得也不需要走到另外一个的极端，不需要。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就是停止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相信某一些的人还是可以看到异象，我相信某一些的人神还是可以借着梦来引导他们的。就好像在一些中东的国家，那些的伊斯兰教徒，有一些伊斯兰教徒他们是因为看见某一些的异象，结果他们悔改，他们信主了。因为他们所受的那个的捆绑是非常非常的极大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走到另外一个的极端来为父。所以约瑟他肯定了这是神的吩咐之后，他就什么顺服了上帝的计划。他首先所需要做的就是他需要凭着信心说，的确的，玛利亚，我所爱的玛利亚所生的这个的孩子的确是神所赐的，而将来这个的孩子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而这不是因为玛利亚对我不忠，他必须要用信心来相信，他也必须要付出代价，就是抚养这个的孩子长大成人。他有可能会被人鄙视，你想想看，如果你玛利亚，如果玛利亚是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打个比方因为我们不知道，打个比方她怀孕了，通常人女就是妇女知道她怀孕是几个月，两个月，对不对？有些比较晚，三个月。打个比方，如果是两个月，她知道，然后约瑟又想了一个星期这样，两个星期。打个比方，如果她怀孕了三个月，然后他们就匆匆忙忙的结婚，在最短的时间结婚，结果怀孕不到半年呢，五个月或者可能六个月，结果孩子就出来了。周围的人看到的时候会讲说：“哇，约瑟，你还没有过门就跟他有一手。”他可能约瑟是个艺人他可能会受到人鄙视的。所以神用这个的不可的思议的计划在约瑟跟玛利亚的身上的时候，我要问一个事情：如果神有一天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计划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样的回应他？你会像约瑟一样顺服吗？你会吗？ 你说神啊，不要叫我做这些事情，我受很多很多的委屈。我告诉你，侍奉神是要受很大很大的委屈的，有时候会遭受一些人的误解，有些时候会遭受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我是说，如果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是如此的话，你会像约瑟一样顺服吗？你会像约瑟一样做出牺牲吗？你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人生其实就好像一幅的中国象棋。你们会玩中国象棋吗？我很喜欢玩中国象棋，以前虽然我玩得不好。在中国象棋里面，那个的玩棋的那一个的人高手，就会把每一个的棋子，就是按步，就是按他的旨意来步行。所以在那个玩棋的那一个的人的脑海中，他是有一个的计划的。而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的。但我们知道，在整幅的中国象棋里面，最不值钱的是什么？他们叫小卒啊，兵，最不值钱的。很长的时候，如果我问你啊，在上帝全盘的计划里面，如果你只是一个无名小卒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不要做小卒，我要做那个车，叫车吗？还是车？车啊，啊车，哦，最不做车也做马，不做马也做炮也好。我就是不要做这个的无名小卒。但是如果在上帝全盘的计划里面，在整个宏观上帝对人类的计划里面，你只是一个的无名小卒的话，你会心甘乐意吗？你会愿意吗？我告诉你，神有时候用某一些的人来做车，用某一些的人来做马，用某一些的人来做炮。但是我告诉你，大多数的人都好像那个无力小卒仔一样，五个，大多数人都是无名小卒。你愿意吗？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的，每一个，当你信主，无论你信主或不信主，上帝都有计划。真的，你说我不要信主，我告诉你，你也是逃不出上帝的计划里面，上帝的手掌逃不出，因为整个的世界都是他的，他使世界整个的历史朝着他的方向而进行。所以如果你是小卒的话，你会接受吗？今天我们每个人看太多电影，我们每个都要做 Superman， 我们每个都要做 Spiderman， 我们每个都要做 X-Men， 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个莫名的一个的小卒。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的棋子都是重要的，因为在那个下棋者的身上，他对每一个的棋子都有他的计划。为了要实现他的目标，上帝自己的目标，所以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的计划的。所以你不要小看，我告诉你，就算一个无名小卒，如果你玩真正玩中国象棋的话，你会知道，来到有一些关键的时刻，这个的无名小卒有时候是威力无穷的，一个的小卒可以定输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上帝给你的计划是如何，如果是做车的，你就忠心做车；是炮的，你就做炮；是马的，做马；如果是小卒的话，你就忠心的来做小卒。盼望我们就像这个的义人约瑟一样，他顺服了上帝给他的这个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弟兄姐妹，我在此就在这里分享到此，盼望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甘乐意的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默祷，若你不明白上帝给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应当要无时无刻的来寻求，来祷告，说主啊，上帝，我要知道你在我生命的计划是什么，求你向我显明。借着祷告，借着时候的时间的等候，借着上帝给你的智慧，你应该能察觉到上帝要给你的计划是什么。当你知道上帝给你的计划是什么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像约瑟一样顺服，你自己回应神。我们每一个人谦卑的，我们来到这位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祷告。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向他回应。
天父上帝，求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迷迷糊糊的为自己过完一生，我们很长的时候不清楚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主啊，你叫我们真的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借着信心，借着等候，我们向你寻求，让我们来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以致无论你的在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如何的微小，你叫我们真的甘心乐意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你救赎了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还没有真的认识你的，我们求你真的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知道你是宇宙万物的主，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主宰，你也是主宰这人类的历史的，你也是主宰这一切的事情的，只有在你的手中有救恩。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你，以至于他们能像我们一样，就是尝到主你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的甘甜美好的滋味。主，求你施恩，你保守，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